在这中立的荷兰，六月的阳光却日日普照大地，只有少数的人像哥哥威廉一样坚持这次的战争也是荷兰的悲剧。他的第一篇讲稿就是以此为主题，说到欧洲和世界都在改变，无论哪边得胜，原有的生活方式都必然一去不返。我环顾周围的听众，他们都是个性倔强的村民和农夫，很显然这样的信息并不受他们的欢迎。道讲完后，一些朋友和较远房的亲戚开始上路，但卡莱和我仍旧继续缠绵下去，不舍得分开。我们散步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我们常谈到卡莱的未来，但是突然间我们谈的不再是卡莱将来要做什么，而是我们将来要做什么。我们希望将来也有一栋像威廉和文婷他们那么宽敞的牧师住宅，容我们任意装饰。更令我们雀跃的是，我们发觉我们对于家具、花卉，甚至自己所喜爱的颜色都有相同的意见，只是对儿女的数目我们意见不同。卡莱希望有四个孩子，我则坚持要六个。我们什么都谈，只是结婚两个字从来没有在我们中间被提起过。有一天，卡莱到村子里去，哥哥威廉从厨房里出来，手中捧着两杯咖啡，嫂嫂文婷手里也拿着一杯咖啡跟在后面。威廉一面把咖啡递给我，一面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对我说：唉，可里，卡莱是否让你相信他是……文婷接口说完他的话，认真的呢。我不由自主的满脸绯红，支支吾吾的说：为什么？威廉的脸也红了，他说：因为可莉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事。你不了解卡莱的家庭，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决定了一件事，他们为了这个目标做了不少的牺牲，也为这件事情计划许久，他们的生命全寄托在这件事上。卡莱必须讨一个有钱的太太，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目标。这间原本空荡的客厅突然显得更加空荡起来。我说：但是卡莱自己的意思呢？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。威廉那对严肃而深沉的眼睛逼视着我说：可莉，我不是说他喜欢这么做，但我知道他会按自己家里的意思做，对他来说这是生命中的一件事实，正如其他存在的事实一样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每次我们谈到我们所喜欢的女孩子时，他最后都是这样说：唉，当然我永远不能与她结婚，那会把我母亲气死的。那杯热咖啡烫伤了我的口，但我仍一口气把它喝下，随即逃往花园里去。我憎恶那阴沉的古屋，有时我几乎憎恨威廉，他总是看到事情阴暗和残酷的一面。但在花园里一切都显得不同，这里没有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不被我们共同欣赏过，至今这些枝叶上都还留着我们彼此的爱意。威廉对神学、战争和政治也许比我懂得多，然而谈到爱情，我自信比他懂得多。这也是书上所说的，不是吗？金钱、社会地位、家人的期望，在爱情的面前都会瞬即烟消云散，每次都是如此的。大约一星期后，卡莱也离开了梅德村，他最后的话曾一度令我飘飘欲仙。但是几个月后，我才忆起当天他说话时的表情何等奇异，何以语气中竟会带着一丝的绝望。我们站在威廉住宅门口的车道上等马车，每当梅德村的居民要赶火车时，这种两轮轻马车 仍然是大家公认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。早餐后我们已经道别过了，如果说我因为他还没有向我求婚而略感失望，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因能站在他身边而感到满足。等车时，他忽然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说，柯莉，要给我写信。他说着，但脸上并没有任何愉快的表情。接着他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，写信告诉我一切有关贝雅古屋的事，我要知道其中的一切，我要知道那栋又丑又美甚至快要倒塌了的古屋里的一切情形。柯莉，写信告诉我关于你父亲的一切事，告诉我他怎样忘了给顾客寄账单。柯莉啊，你不知道你们家乃是全荷兰最快乐的一个家庭。他说的真不错，当父亲、妈妈、碧倩、娜丽、安娜姨妈和我重回贝雅古屋时，我更加觉得如此。我们家素来就是一个快乐的家庭，如今一切更显得生气蓬勃，因为无论是多么微小的事，我都可以与卡莱分享。每一顿饭我都是为他做的，每一只擦亮的锅盆都成了一首诗，每挥一次扫帚又都是一个爱的动作。但他的来信并不像我写给他那样频繁，措辞也不及我的亲切。然而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工作太忙了。他信上说，他们教会中的主任牧师把一切探访教友的工作都交给他做。那是一个有钱的教会，平日捐钱捐得多的教友都期望牧师能常来探访，而且不要来去匆匆。随着时间的消逝，他的来信也越来越少了。为了弥补这个缺欠，我更勤于给他写信。从夏天到秋天，我继续不断地写着情书，天天编织我爱情的美梦。十一月里，一个晴朗但颇带寒意的日子，当全荷兰都似乎在与我同唱爱情之歌时，门铃突然响了。我正在厨房里洗着午餐后的碗碟，家中的人还未来得及起身，我已经跑出厨房，穿过餐厅，飞步下了楼，打开巷弄的侧门，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卡莱。在他身旁站着一位年轻女郎，她站在那里对着我微笑。我注意到她头上戴着镶有名贵羽毛的帽子，身穿银鼠皮领的大衣，那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搭在卡莱的臂弯里。突然眼前的景象都变得模糊不清起来。我听见卡莱说，柯莉，让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。我必然说过什么话，我一定也把他们领进如今当客厅用的珍苏姨妈的前房，但这一切我都记不清了。我只记得家里每个人都飞奔过来为我解围，大家忙着谈话、握手、替客人脱大衣、搬椅子，好叫我不必做什么，也不必说什么。妈妈甚至破例亲自到厨房去泡咖啡，安娜姨妈忙着为客人切糕饼，碧倩则忙着与卡莱的未婚妻讨论着来年冬季的时装。父亲把卡莱引到房间的一角，讨论起国际大事及一些与私人毫不相干的问题，像问卡莱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出兵到法国的新闻有何感想等等。我不晓得那半小时是如何过去的，也不知怎样，我终于和那位年轻小姐握了握手，随后又与卡莱握握手，祝他们幸福快乐。碧倩送他们下楼，门尚未关好，我已飞步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让自己的眼泪能尽情涌流。我不晓得在床上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这场爱情啜泣了多久。终于我听到父亲上楼的脚步声，在那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又变成一个小女孩，在等着父亲来为我折拢我的毛毯。然而这次的创伤却是任何毛毯都遮盖不了的。 突然间，我开始担心父亲会说什么。我担心他会说：“世间好男孩多得很，不要难过，不久你又会遇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。”这种虚伪的安慰将永远成为我们父女间的芥蒂，因为在我心灵的深处，我已经晓得，别说不久以后，就是永远，我也不会再爱上另一个男人了。雪茄烟的香味随着父亲飘进房来，当然他不说那些虚伪和不着边际的话。父亲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柯莉，你晓得是什么叫你这样伤心吗？那是爱情。爱乃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力量。当爱情受到阻挠，寻不见出路时，它能使人痛苦。当这样的情形发生时，我们可以做两件事。我们可以扼杀爱情，那么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再伤痛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我们里头的一部分也就随着死了。或者，可立，我们可以祈求神为我们开辟一条新的出路，叫我们的爱有出口。神爱卡莱，他爱卡莱比你爱他更多。如果你祈求神，他会将他自己的爱赐给你，叫你用他的爱去爱这个人。这种爱是任何事物所不能阻止、不能破坏的。可立，当我们不能以旧的方式、属人的方式去爱人时，神会给我们开启一条完全的道路去表达我们的爱。我听见父亲绕着弯曲的楼梯下楼的脚步声，我不知道当时他所赐给我的不仅是一把开启这爱情难关的钥匙，他所传授给我的乃是一桩秘诀，甚至能叫我开启一扇比目前更加漆黑的房门。若按人的尺度来看，那才是一个真正没有爱，也是完全不值得人去爱的地方。在爱的领域里，我仍在上幼稚园阶段，我当时要学的乃是要放弃对卡莱的眷恋，但不必放弃因我们爱而产生的种种喜乐与满足的心理。当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时，我低声地说出一段极不寻常的祷告：“主啊，我将我对卡莱的爱意献给你，我将一度对我们将来所有的种种梦想也交在你手中。啊，我的主，你晓得我的心意，我要将一切献给你。求你让我能用你的看法去看待卡莱，让我用你的爱去爱他，也能像你爱他那么多。”祷告完，我竟然睡着了。